有一个，咱们这有一个特例啊，就是我们玩过这个游戏，如果是以什么耳结束的，什么少耳啊，什么，
就以
耳内马耳，
那就以马。
游戏就说死了，对，你就从马接就好了。齐达内
啊，这么转啊，
就这么来吗？是吗？
内德维德，
内德维德，
德耶卡夫。
结束了，
结束了，三轮游，
夫有什么呀？我靠，福法纳，可以吧？
同音就可以是吧？
对对，差不多，福法纳算是一个嘛？
是同音就可以是吧？
对，
纳尼，
尼马尔有这人吧？我还给你接死
马拉多纳，
我这耳尼马尔，
说了耳可以跳过去，
哎呦，
耳是死路一条。
好好好。
不是马多纳，又到纳了。我想用马蒂奇，
嗯，希拉维特，
特写了，
拉拉纳，他又是纳不行，拉杜乔尤，
拉杜乔尤，尤尔金霍，
霍利菲尔德，这不是球员，
德拉克斯勒，
勒啊。
霍利菲尔德也可以，
也可以啊，打拳的也行。好，
哎，有足球叫霍利菲尔德，
不知道，
那不行，你霍再来霍，重新霍一下。
霍金斯，
霍什么？
霍金斯，
霍金斯斯科斯，
斯就是斯吧，斯到明儿早上。
斯科斯，斯科拉，
又到拉，
我再说拉杜乔尤又回去了什么的啊？好了，拉塞尔有什么个人吧？
那打篮球的，又往耳上戴，也太坏了
啊！拉什么呀？拉不出来是吧？到我这儿结束了，行吧？好，合着这么回事。
拉就没有别的吗？拉拉
纳
我
都拉米雷斯嘛，
拉维奇，
对，
赶紧下次把小本先给我看一下。
这是我们近期录过的可能最伤的一个话题。开始玩游戏的时候挺欢乐，但是说这个话题确实让人感觉心情非常沉重。就是最近这一个赛季，或者说这半年开始，也就是疫情之后赛季重启吧，我感觉每周的新闻到现在已经是更迭到每天了，你都是看到谁被感染，对，谁受伤啊，尤其在比赛当中这种高发性的伤病，特别是在我们关注的欧洲联赛当中，这个频次已经高得难以复加。我有好几年一直在观察这个桑切斯，因为智力特别特别累嘛，是吧？他是一个桑切斯，我记得一个马内，都说过他们大概有5到6年时间没有超过3周这样的假期，几乎就没有下休，能休2周已经了不得了。这个呢是赛程高度密集的一个结果，而现在欧洲联赛出现这么多的伤病状况，这个是不是直接原因就是在于赛程？
毫无疑问，就今年的10月和11月，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看足球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高频率的赛事。你举个例子，10月、11月，它都先有一个国际比赛日，而且每一个国际比赛日有3场比赛。以前一般是2场比赛，可能各个俱乐部的主帅已经叫苦不迭了。你现在可能是先打1场友谊赛，再打2场欧国联，同时南美区域选赛还开始了。像那些梅西他们还要飞回国内，踢那种高强度的世界杯预选赛，然后再回来。同时，因为赛程特别密集。10月和11月都要把欧冠在一个月里面连续打3场，以前一般是我打了一周之后我得休一周，
对，2周，
然后再打欧冠。现在你连续3周踢下来，再与这个欧国联或者世预赛夹杂在一起，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职业足球的赛程可以到这么紧密的地步，所以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伤病。你没这么多伤病你才奇怪呢，这毫无疑问。
贾老师，就这种
这个东西，一个赛季打完了是有休息，这赛季没休息。
对，
然后再加上刚才骆老师说的这个，相当于这个皮筋本来就已经很紧了，然后你又再拉它， 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出现更多的伤病是必然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再往后看吧，可能现在还不是最多的时候，
嗯，
再往后发展可能会更多。
怎么讲呢？
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休息对运动员来说非常重要的。我们用一天来举例的话，比如说今天我打完比赛了，明天就是按职业球员来说，明天那你是需要去根据你的运动量去要调整的。你说叫他休息也好，叫康复训练也好，但是这一天一定是要根据上一天的量去调整的。但是我们这个赛季实际上在上一个赛季爆发这个新冠疫情之后，很多联赛他都是赶着在打，打完了，打完之后没有给运动员足够的时间去休息，而且这过程当中穿插了很多其他别的比赛在打，所以相当于他没有这个休息的时间。而且对于这些球员来说，你在家练，因为有这个疫情嘛，你在家练和你真正到队里练是不一样的。我相信除了梅西和 C 罗那样的队员，很难有说哪个运动员说家里有完整的一套的像俱乐部那种康复的设施，包括理疗师都能跟得上，这一定是极少数的球员。所以大部分的球员回来之后，他的身体机能实际上是处于一个没有达到一个新赛季的比赛要求的。
嗯，我最近看了好多数据呢，特别是在五大联赛当中高频出现的一个词 hamstring。这个呢咱们好像就是
腿筋
啊，它直译是腿筋、
嗯、
但是其实好多啊，就是我们看到最高频发生的这个后大腿的这个肌肉的拉伤，
嗯，
小腿的肌肉拉伤啊，都把它理解为是 hamstring。就它一例呢至少是啊缺赛一场，因为这个职业受伤的原因。这个完全就是个疲劳所致吧。
嗯，因为它这个就你刚才说那词儿是腿筋，翻译过来是腿筋，但实际上这个从这个运动生理学的角度上来说，所有的你这个肌肉你都可以归结成那个上，
包括它的肌腱软组织都可以。
但是你注意它这是什么所谓的肌肉受伤，但实际上我们更重的这种骨折你并没有见到太多
啊、
嗯、更多的伤是什么，是软组织，是肌肉，这个就很明显了，这是跟疲劳有直接关系的。因为不可能说我累了说我骨折，就是这个疲劳导致骨折，这个比较少，更多的这种疲劳导致的就是这种伤病，肌肉的伤病，因为它长时间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讲，如果从过往这个相应的这个运动康复啊、运动恢复来说，在一场高强度的比赛90分钟结束之后，
嗯，
他大概啊一个，我觉得就处在一个黄金年龄的运动员吧，他需要多长时间的相应的一个康复和不叫康复啊，就一个身体这个机能恢复期。
嗯，我记得当时我们上这教练培训的时候啊，是一德国讲师，他给我们讲过一个就是他亲眼见着的一个例子，说就正好英超你熟。说这老特拉福德的看台下边是有游泳池的，游泳池里面有自行车，
啊，
曼联的队员比赛完了之后，第一时间是要到这个游泳池里面蹬自行车按摩、
嗯，
因为这是康复的最佳时间，就是高强度运动一个小时内康复，然后之后补充糖原食物这些东西，然后休息，第二天按摩，然后适当的运动去释放一些能量，然后再去进一步的康复。后来咱们国内我见过国安好像鲁能都有那个引进那个特别冷的那个叫什么
啊，就是那个深冻是吧，
对，
超低温
那
种、
个、那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在有助于它恢复的。但是说你要说多长时间恢复过来，这个根据你的运动强度和每个运动员的这个身体素质不一样，这个是有很大区别的。
嗯，就我们其实没法说法无定法，
对，
不可能说我规定你踢完之后48小时没有什么别的事儿，你就基本上可以恢复了，这还真不好说。
嗯，
但是这一切在现在的这个赛程当中是根本不可能留出这个缓冲时间的，对球员来说。
毫无疑问，因为现在你这个比赛不踢没办法，因为你如果不踢的话，那么意味着很多俱乐部，包括这个围绕职业足球的相关产业，都要受到致命的打击。其实我也看到很多球迷说，很多比赛是不是已经没有必要进行？你像如果你踢一场比赛是吧，尤其是像国家队，你从俱乐部大家可以相对来说可以比较遵守好防疫的规范，但你去国家队你要经过很长远的旅行，而且不是大家一起旅行。
王美阳那个在冈比亚那个机场，
就在机场你还得打地铺，
对，
这种情况是非常复杂，而且很容易在这种运输或者说是长途奔波的过程中你就感染新冠，这其实非常危险。那我们来看去比赛是不是没有必要呢？尤其以咱们中国的这个防疫标准来看，是吧？咱们在这些中超球队去打亚冠，你可以看到是非常严密的防疫措施。但是在国外，尤其在欧洲，他们怎么能做到呢？其实理论上这种比赛，在对于很多职业的高水平的球迷来说，他可能觉得打不打意义不大。
嗯。
但是你对于欧洲的足球产业来说，他如果不打的话，就意味着大批人可能下岗失业，这个职业足球很难维系下去，所以没有办法， 咬着牙硬着头皮上呗，只能这样。
我们在这得要仔细辨析一下，就现在有的一些赛事，特别是国家队比赛周，大家都觉得这九十十一，过往秋天只有两个国家队比赛周，就九或者十一是吧？现在是两个，加了一个。然后呢，每个国家的比赛周以前就打两场，现在你要打三场，为什么要安排这么多比赛？你看有欧国联，欧国联之前还有热身赛，
嗯，
然后有南美世预赛，这个亚洲这还暂时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但是也会形成对于来年赛程的这个积压。为什么有这么多赛事必须要打呢？
其实真正
商业利益驱动，
对对，真正把这个一个国家队比赛日两场变成三场，还是因为欧国联。我估计是欧足联他已经把合同都签好了，欧国联不打不行，不打的话你可能就要损失一大笔钱，因为欧足联他不光是要照顾这些职业运动员，他还得照顾草根运动，他如果没有这些转播费的话，他可能很多足协他可能就可能要受到很大影响。我举个例子，像德国打乌克兰这场比赛，其实赛前乌克兰就已经查出五个人，包括四个球员一个工作人员呈阳性，按这种情况你比赛根本不应该打，而且德国的防疫部门也觉得这场比赛很有风险。但为什么后来不光是德国当地的政府，还有德国足协、乌克兰足协都要求比赛继续进行呢？这就是因为你如果这场比赛不打的话，你就要损失1000万欧元的转播费，对吧？这1000万欧元对于德国的这种草根足球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没有办法，强行打呗。
在这种环境之下，球员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态？
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个，就刚才骆老师说这个草根这个钱是从欧足联的这个转播费用里面去提出来的，
然后各国足协它等于是像一个就从金字塔上端再往下渗透。
对，但是我就听他们说这个足总杯好多球队也打不了了，
哎，
那这个钱到底怎么才能用到他们身上呢？
不，你不打的话，你等于你的媒体版权合同就没有执行。
嗯，
你没有执行的话，你相应的收入就没有能达到。上个赛英超最后还各俱乐部还退包了嘛？有，
嗯嗯嗯，
就好像退了3.3亿英镑的这个转播应得的收入，因为你有些比赛没有能够定时定期完成，啊，那没办法，那你还得要退一些。所以利物浦上个赛季虽然拿了冠军，但是他这个在联赛冠军当中收入跟之前曼城啊，包括巅峰期曼联相比的话少了很多。但我特别想知道，就是球员的生活其实他相对是比较简单比较纯粹的，然后很多是被安排的一个结果。就对于这样的疲，这都不光是疲于奔命了，这是疲于保命有时候。
但是我觉得可能啊，就是咱们这个以中国人的这个思维的角度去考虑他们，还是可能不会想到他是怎么想的。因为至少从我了解的国内球员，咱们关起来去打这个比赛也不愿意去，肯定是不愿意去。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得挣钱，他得养家糊口，他也得去。去那儿呢，关起来，可能咱们国家这个比较好，是防疫防的比较好。
嗯，
但是像国外那种，可能他从本身他国家所有人来说，他的重视程度就没这么高。那球员来说，那你让我去，我去了国家队也好，我要打欧洲杯，我要去争取一个主力位置，我要表现，回到联赛里面的表现和在国家队的表现是两个概念。我教练看你在联赛里面表现的再怎么好，也是要把你拿过来，我去看看在队里面踢是什么样的。所以他又不得不去，那不得不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路途上，刚才说的，他不可能穿一身防护服去。
对，
他可能是
你们北京国安总裁，
那不是我们北京国安啊，他可能就是提了一包，就像这个奥巴梅扬那种，他去了，回来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我们说可能你感染不了什么东西，但是你有没有这个心理压力？我不管你是欧洲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他的心理压力是有的。
你说的特别对，这个心理压力就是现在有好多人都在说，这个防疫啊，防到最后，可能比如有疫苗出现了，有一些解决手段了，
还得解决神经病怎么治？
对对，给球员带来的心理压力特别大。我最近看到一个，还不是足球运动员，其实关于明年澳网的，这不叫准备打了吗？
啊，
然后有一个。澳网这个一个女子职业选手，她就说：“她说我根本就没法去打，因为我去到澳大利亚，我要进入到她那个 bubble， 就跟咱们这个亚冠一样，
泡泡隔离院区，
泡泡隔离这一个免疫区。她说我得在那待14天2周，然后呢，我打完比赛训练，我就得回到那房间里面待着。
嗯，
我所有的东西都只能够通过别人在门口来给你提供。说这种生活，就这人可能本来心理和神志状况呢。”跟别人会有一些区别，他需要社交，需要再，出去走一走，去散散心。 最终他就放弃这个资格了，这是世界排前二十位的。
那就跟去年坎特似的吧，坎特当时切尔西不也是说这赛季我就别踢了，要不？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说到这儿，其实挺心酸的啊。我感觉大家都有足够的理由要让这场秀延续下去，但是这场秀的主角反倒是得到关注最少的，得到关爱关护最少的。
我觉得可以换一个角度。我觉得在这个新冠疫情的情况下面，他们还能上球场踢球已经是一种荣幸，一种特权。为什么足球运动员他还能继续踢下去，就是因为他能够接受高密度的检测。我一个礼拜甚至可能最多检测五次，我每场比赛之前我至少要检测两次成为阴性，我才能上场踢球。你像其他的职业，你可能有这么幸运吗？哪怕是医生，他们可能一个礼拜接受五次检测嘛，是因为每一个国家他基本上都把这种比较好的医疗资源向足球运动员倾斜，这样他们才能够继续工作下去。你像不管是英国、德国、法国，他们都升级了这种封锁的措施。你像那些餐馆、那些酒吧，他们的生意肯定受到很大影响。
对，
他们哪怕想带着危险工作做不到，政府把他让他们强行关门。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你能上场踢球就不错了。虽然说风险很大，不管是疫情的风险还是伤病的风险，但是你毕竟还能继续工作下去。至于最后的比赛结果，我觉得只要把比赛踢完，足球运动就已经赢了。以至于最后谁拿冠军其实没那么重要，真的，我已经不在乎这个了。
非常好，我觉得陆老师这是以非常积极的一个心态啊，从一个社会广角来看这事。
而且这个确实是就通过体育运动，尤其是很多人能看到的这种，在电视转播上，包括在这个社交媒体能看到的，他在向人们传达一种精神。也就是说，我们作为这个人类啊，可能说大了，我们是有人能够战胜这个病毒的。我们的足球运动员他得了这个病，他好了，他上场踢球，
对对对，
他进球了。其实这就是一特别好的宣传。
你们这一说，把我的话题完全带跑了，
绕没了。
我是抱有这个对于管理机构对于这个环境有一定谴责态度，但是陆老师这么一说，突然一下我觉得这事还变得挺崇高了。但是不能这么讲下去啊，我觉得因为我们看到的还是在这个行业内看到一些好多不应该有的一些现象，比如说这么去安排这些赛程，这样的让球员去参加这样的比赛，其实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比赛有些索然无味？
毫无疑问，
比赛本身，
其实新冠疫情之前，可能对于很多球迷来说，他觉得比赛太多了，尤其是以前是友谊赛，后来变成欧国联，对啊，当然欧国联比友谊赛这个比赛的紧张刺激的程度还是要提高，但是反过来这又增加了球员的负担，影响到他回俱乐部踢比赛。我举个例子，皇马中场几名大将，克罗斯、莫德里奇、巴尔韦德、卡塞米罗。莫德里奇这么老了，他还是克罗地亚队主力，他还要打满全场。那克罗斯也是一样，对吧？我们就别说卡塞米罗和巴尔韦德了，还要打世预赛。你说他们回到俱乐部能有好的状态吗？所以你看本赛季皇马的成绩，只要是国家队比赛日之后，成绩都非常糟糕。哎，齐达内他这么会轮换的也没有办法，皇马的成绩也是好一场坏一场，可以说这个比赛已经很难像以前那样正常进行。
那如果从这个管理者的角度来讲，就不能够做出一些调整和应对吗？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此刻的密集，如果我们待会儿按这个话题往下延展啊，未来的这个赛程的密集，那会让所有的球员都会变成过去五年的桑切斯和马内，因为这事情没完了，开了这个头就没法完。
这东西怎么看，就是你现在只能说现在的事儿，能先把今年这个熬过去就先熬着，因为我觉得球员也是这样，你去想过于未来的事儿，说我为了未来我现在要怎么样，我觉得他们不会想这么远，关键的是我现在能不能打比赛，就我有没有工作，我能不能养家糊口，另外就是我希望打这个欧洲杯的比赛也好，世界杯的比赛也好，我得能让国家队的教练看到我在国家队什么表现。我觉得他们其实就像你刚才说这个话题拐回来的话，什么事儿都是两面性的。去宣传他好的时候，可能你看到的都是他高光，在电视上，我新冠好了，我进一个球。你看不到的是他在家里，他在自己的训练场上，他怎么去咬牙去，哎呀，我得冒这个险，我可能知道外面很危险，但是我还得去挣这个钱，这是咱们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从球员的角度来说，真的就是你说去想明年后年赛程密集了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他们想不到，他们想的一定是现在我先要怎么样。
他们是活在当下的人，
那必须是这样。
对
对，
哪怕咱们得提一个，这是感染过新冠的这个吴磊。
嗯，
那我觉得他现在这个状况，其实有些人担心。我没有系统的看他这个赛季的比赛，就贾斯汀以前关注比较多嘛，
嗯，
他是不是还是属于这个感染比较早期啊？他这个身体恢复是有一定问题。
我觉得跟那个没关系，还是他的比其他的伤吧。而且这个我们说西乙的节奏和西甲是不一样。另外，实际上他引进那两个外援恩巴尔巴，还有一个谁德托马斯吧？
德托马斯，对，
那两个人实际上实力是很强的。
是，
所以你当你退下了，你因为伤也好什么，你退那两个人把主力位置站住之后，你再想往回打，那可能你就要付出的是几何倍的努力了，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这多少也是疫情带来的影响，
那肯定是。
陆老师，如果我把这个话题说大一点，就是在整个这个足球世界里面，如果有更加不能说是强有力的这个领导机构，就是说大家能够把利益放得更长远一点，而不只是说我考虑到现在啊，我这南美世界杯这十八轮比赛的版权，我就得把这钱挣回来。
嗯，
我能不能放宽一点，稍稍啊，把这个时间线从未来两年，我把它延伸到未来五年、十年去兑现的话，是不是能给整个这个行业，特别是行业最核心的从业者，多一点点的保护，让球员有一些喘息之机？
嗯，其实上一个问题，严总已经提到，就未来国家队比赛这么多，我能不能改变？当然，俱乐部的比赛也是越来越多。但其实我觉得这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足球的管理机构它不统一。国际足联它理论上是世界足球运动的最大的管理者，但是欧足联不是他那一套，他几乎可以和国际足联分庭抗礼，毕竟他有欧冠，也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顶级的联赛，对吧？他可以不听国际足联的。你就像在中国办世俱杯，你还得求着欧足联同意把那几个豪门给对，把这几个豪门给放过来，这就会造成国际足联、欧足联，甚至包括其他的足联，他们只会关注自己的利益，就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体，来看我们这个足球运动要健康的发展下去，那么应该缩减哪些比赛？那是不是有些国内的杯赛干脆就砍掉算了？是不是国家队比赛，更加统一一下？就别你说南美那个世预赛真的太折磨人了，这十个队打循环赛，而且让欧洲的球员，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飞回来，打完之后又回去，然后马上又不能上场，我觉得对于这个足球运动员真的是一个摧残。为什么梅西他的状态这几年相对来说可能没有保持的那么稳定？
对，一下飞机别人还问你，哎，格里兹曼上星说你话你听到了吗？
对啊对啊，我觉得他对于这个南美巡演赛这个投入程度，他当然是非常敬业的，但对于他的影响是很大的。我现在其他的欧洲球星，我可能去踢一个国家队比赛，可能就相当于中国从一个省到另外一个省而已。
对，
而他是要漫长的跨州跨洋旅行，这对于他的身体损耗是挺大的。其实理论上应该是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规划一下这个事情，我是不是把哪些比赛先砍掉。但现在来看，各家足联都要分蛋糕。你像国际足联就推出了世俱杯，是吧？我24个队来到中国提第一届，本来应该是明年，但是因为这个新冠疫情，未来的比赛时间还没确定。但这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本来啊，如果明年夏天的话还有非洲杯，那马内他是为利物浦踢世俱杯还是为塞内加尔踢非洲杯呢？这样下来就大家都只顾着自己的利益，那谁来顾及球员的利益呢？但这也没有办法，谁都想把自己的蛋糕做大，而不愿意牺牲自己的既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严总可能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设想，但是现在来看，因为国际足联的权威不够，可能很难做到。而且未来这些欧洲豪门还在想其他的办法，说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欧洲超级联赛给付诸实施啊，我甚至是不是与这个联赛同时打呀，那意味着每个豪门他可能至少要多打十几场比赛，那你这个赛季的密集程度我觉得只会比现在负担更重而不会更少。
所以对球员来说，这种生活环境的变化啊，他们不会特别关心，但是呢，这种生活环境变化其实对于那些最优的那一茬球员，从他的经济收入上来讲可能会有好处，因为未来的转播曝光度会更高，收入会更大，这个赞助商会更多。但是对于整个球员群体来说的话， 其实整体受益的程度并不会那么大。我想延续的刚才骆老师说这个话题，因为结合到咱们中国的这个要举办的俱乐部世界杯，我们看看未来几年夏天的赛程。因为对于如果是以欧洲联赛作为一个世界中心舞台论的话，那每年夏休是他最期待的一个球员喘息之机，是吧？之前说过桑切斯跟马内都踢成那样了。因为疫情和这一波赛程的影响，我看到未来几年夏天这些球员都没有喘息之机。2021年延后的欧洲杯，有美洲杯，有世俱杯，还有这个叫过往啊七月份就要提前进行的奥运会，是吧？那22年自不再提啊，这个22年还没呢，就21年这些夏天的比赛打完，马上新赛季，到了22年的年初就会有世界杯，然后还会有或许啊是俱乐部的世界杯、非洲杯，再往后到23年又是亚洲杯。我真的不知道，这也许要到2023年的夏天这些球员才能够得到一定的休息时间。
那会儿新冠正好也过去了吧，差不多。因为是这样啊，就是刚才严总举的这个例子，我们看这堆比赛在这堆着，我举一个我的一个带队训练的一个例子，因为这和这个其实你去一个小一个大，但是很明显你是能对上的。我们带队训练的时候，如果说要求这个每天练完了你要再跑五圈的话，啊，你试想这个球员他在训练的时候他会尽全力吗？他一定不会。那如果说这个比赛放在这儿，我知道我这赛季的联赛完了，我有这么多国家队的比赛要打，球员会尽全力吗？得看他的职业程度。如果这球员很职业的话，他会尽全力。尽全力的后果就是在这儿尽全力了，到后面的时候，
对，
那你最后跑这五圈我就没时间去冲刺跑，那我就达不到你这个跑五圈的时候的时间要求，那有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出现伤病，出现成绩不好，这些压力实际上都压给谁了？都压给球员，压给教练员了。到这时候刚才严总说的那些该在上面去负责抓这些事的那只大手，他的责任没有人去质疑，说你当时为什么不抓这一下。但是实际上刚才骆老师在说的时候，我也在考虑一个问题，说这件事是从咱们中国人的角度来说，应该有一个人从上面把这些事全抓起来。但是实际上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说的话，欧洲的历史它是一个分裂的历史，
对，
他们就是在我不听你的你不听我的，我不服你我打你，不像中国说我秦始皇统一几国什么东西晋南北朝乱七八糟的。
我觉得贾老师这个概括非常非常到位，就包括对于疫情的应对，
嗯，
咱们都不能从文化角度来讲，中国是能够大一统，能够大家
对
没错
一体化去执行，
这是遇见事儿的时候你体现出这个这种政策的好处来了。
你知道没事的时候，那他那边
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
对
吧？对，
我都很，我天天晒太阳，我挺乐呵的，我不在乎啊。这真的很致命啊！足球的文化跟咱们所体验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主流文化就不太一样，传统文化。
对，其实我刚才说到这个球员因为赛事太密集受伤的这些例子啊，其实不光是现在才有，其实它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现象。就像我们很多年以前提到一个叫欧冠魔咒，就说你如果那年拿了欧冠的话，那么你在当年的欧洲杯或者世界杯上都表现不佳。你举个例子，像皮耶罗
02年，包括02年法国队，
对，像劳尔，包括还有2006年的小罗，
嗯，
他们都是在欧冠中表现特别好。就像刚才贾指导说的，我在这个比赛中发挥了全力，但是你让我在大概半个月之后又一项世界杯或者欧洲杯那样的大赛中又把我的力量全部调动出来，那可能臣妾真的做不到，对吧？有这种情况。而最近几年其实
非法病毒也是类似
的。对啊对啊对啊，确实是有这种客观的情况在里面。像这几年可能有点愈演愈烈的例子，就像刚才严总说到为什么桑切斯受伤，以前智利队没有那么多赛事，他至少是有的夏天是可以休息的，但最近几年你看美洲杯真的变成了每周都要进行的一个杯赛。
美洲杯。
对对，美洲杯不光是梅西要打，那桑切斯他也是每年都要打入决赛的，是吧？然后拿了美洲杯冠军，他还要去参加联合会杯，然后要打世界杯，他根本就没有休息。
我当时就算了，他从2014年世界杯，
对啊，
15年拿了美洲杯，16年
百年美洲杯，
17年联合会杯，18年世界杯，你算，我的天哪，这而且在俱乐部是场场是要打满全场的，
那会儿好像还挺厉害，不像后来。
对，好在后来去曼联休息了一阵。
说着说着就带偏了。
但这个 这说起来是玩笑，但是你想想嘛，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我觉得这种忙乱对于平时生活相对比较简单球员来说，他真的有些难以应付，我感觉。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你有的人就是什么，我一忙起来我没事了，但是我一放假我病了，有这种人。
去到国际米兰就放假就病了。
真的有这种，所以说有些球员他可能也是，你要一直绷着他呀可能还好，你要不就干脆从上赛季一直延续下来，一直绷着他，然后咱们你就在俱乐部所有的康复的好手段各种猛药我给你上着啊，维持你这个机器在良性运转。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期间你又不可能说咱一直转下去，你必须要给他休息的时间。这是从这个，我不知道人家有没有劳动法这么一说的，但是从人性上来说你也得让他休息，但是一休息可能在放松之后你再想让他紧起来，这个过程是很困难的。
你这么说的，其实就这三个月的隔断，就是从今年三月份到六月份这个比赛重启之间这一段时间，我感觉这种不系统和他也不是放大假是吧，
但是你自己在家练和这个一个队一块练，
是他心里头的焦虑能不能复赛，这边还要降薪还得拖延延付工资，我觉得突然一下把他陷入到了一种可能精神上的恐慌，那三个月对他们的损耗会不会特别大？
相当大。因为我们说这个前两天穆里尼奥好像发了个那个
啊，对自己在训练
是吧，就老在一边
练
练腿是吧，说我就六个人我怎么练。
对，
其实这就是教练员要面对的一个特别恶心的问题，就是我的队员不够的时候，我的很多这个训练的效果是达不到的，有些练习它必须是11个人都在场，或者我需要22个人才能进行的训练。
那利物浦最近从那个梯队提拔了八个人，就因为凑不齐人。
那你提到利物浦，实际上那赛季利物浦说专门聘了一个扔界外球的教练，
哎、
对吧？
对，
扔界外球的教练，他练的不光是你怎么把球扔出去，更多的是界外球场景的时候，你每个队员怎么走位、怎么跑，这个是需要是多少个人在练？六个人肯定练不了。所以很多情况下，你疫情这三四个月，他们回家自己去练了。在磨合到一起的时候，他短缺的东西太多了，不是说你短时间说到现在啊，四月份到现在几个月了，七个月八个月，说这东西能找回来吗？不是，这个东西就像什么，我们说这是不可逆的，
不进则退。
它丢失之后，可能你丢到这三个月，需要十个月的时间再往回找才能延续上。但是现在呢，是丢了三个月，马上打比赛，休息一周两周，马上下一个赛季要顶上来，然后中间要穿插这些国家队的比赛。
哎，你这么一说啊，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我就说以利物浦，你说就这样的疫情的隔断到再一个高度的密集的一个赛程，对于利物浦这种特别强调整体压迫团队高位这样的球队，是不是就让他这个机器啊就加速的，他停滞了很久之后嘣的一下就上满弦往前面运转，反倒导致他的伤病发生的更多。
利物浦他这个打法肯定是对于球员的要求是
消耗大
挺高的，但我们换过头来我们看拜仁，拜仁他其实他的赛程密度比利物浦可能至少差不多吧，
对，
至少他在冬休期之前和利物浦是差不多的，
没错，欧冠还一直在打着，
对啊，所以我看拜仁他的伤病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多，虽然他也有一些伤病，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德国的防疫措施做的相对也得力一些，而英国的防疫措施本来做的也不好，这给利物浦造成了这种很多感染新冠，你像迪亚哥刚从拜仁转回利物浦，就
在那边就没事儿。
对对对，就
来这边就病了，
对吧？你看拜仁和巴黎同样打了欧冠决赛，结果决赛之后
巴黎倒下一片，
巴黎人一片新冠，
对啊，一片新冠，这就显示出你很多球队他的球场表现可能也取决于你这个国家的防疫是否得当，对吧？所以利物浦我觉得他可能也是为这个英国糟糕的防疫政策也背锅。
没错，利物浦本来就是这个三级地区，是英国最严重
的。最严重的。
对，
而且利物浦打马竞上赛季那一场，欧冠比赛还被认为是使利物浦当地疫情激化的一个重要的导火索。
最重要、最要命的两场比赛，一场亚特兰大对奥林匹亚，一场利物浦跟马竞。当时利物浦市长当时就说别踢了，别踢了，
对对对，
喊了半天，
对对对，
但是也没法不踢，最终踢了，好像是去了。6000多西班牙球迷，
马德里球迷，
对马德里球迷，
对。刚才说到这个疫情期间，球员的心理受到影响，他可能如果只是纯粹的心理压力，可能还好。但是对于那些真的得了新冠，而且他有症状的怎么办？你像吴磊，他可能症状不是那么明显，可能过一下就好了。但是如果有人症状比较重怎么办？
迪巴拉，
一个是迪巴拉，你看他现在还没有恢复，而且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伤病，甚至有什么泌尿系统啊，是吧？也可能出现了问题。另外一个可能最严重的伊利契奇，就上赛季本来他在亚特兰大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定海神针的作用，但是后来踢欧冠的时候，大家发现他没了，
对，
那他去哪了？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传言流出来，但是最近说他当时得了新冠，而且症状还比较重，于是他得了心理抑郁。你可以像这一下子就把这个球员给毁了，
对。
所以这个新冠确实是一个还是比较可怕的东西，对于球员球队的影响，真的还不是说，我们可以说你球员身体好可以自然恢复。
没错，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都是他最高光最强壮的时候，但是你真的
说受了多少罪？
现在职业运动员就是最健康的人吗？未必啊，对吧？
他很高危的一个人群。
说到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我们还得把视线啊，最终从完全是这个金字塔尖可能扩散出去，就是职业足球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它不管怎样，这台精密的机器还在往前在运行着啊，它还得不断的运转。那对于整个这个足球世界，我们所看到的更大的一部分，塔基、业余足球、草根足球、青训足球，在国内出现的状况，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把握。好多刚才跟贾指导也是聊，培训机构难以为继。
嗯，
那你刚才也提到，足总杯好多比赛，第一轮的比赛，业余队办职业队，他就没法踢了。这种损耗，足球的这一场病会病得多深？
首先是职业足球的塔尖，它肯定会受到影响。你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几大联赛，像英超和德甲，它相对来说比较健康，所以它可能有一些损失，但是还能扛过去。但是你像英格兰的低级别，甚至包括西甲、意甲这样的顶级联赛，他们就扛不住了。你就像意甲，他考虑变卖10%的股份，
没错，
换来16.5亿欧元救救急。你像那个西甲，他也是，西甲他现在是根据每个俱乐部的收入来确定你的工资帽。也上赛季皇马、巴萨他的工资帽都超过6亿欧元，但这个赛季皇马是降到了4.6。巴萨一下子降到了3.8，就可以说下降了40%。就为什么之前有新闻说，巴萨如果这些球员不同意降薪30%，那这个俱乐部可能要破产，你们一起完蛋。你们可以想象这个职业足球在这个新冠疫情面前受到了多大的打击。但是你无论如何，这些俱乐部还是有转播费收入，我大不了是让球员降薪就可以了。那些草根俱乐部，他没有转播费呢，又没有观众呢。哪怕去踢了，我收入在哪儿呀？
对，因为我看到了好多这些低级别联赛的俱乐部，就包括西乙 B 都是如此。那英格兰那下三级联赛更别提了，就英冠还有一点点转播收入，你们英甲英乙只能靠收点门票钱啊，再有一点当地的一些赞助费用。
对啊，
现在都没了这些，
那只能去自娱自乐嘛，我踢得好玩吗？
那就不踢了呗。
对，
这好赖我冒着险踢，我还能多少挣点钱。
对，
这个低级别的就是我冒着险踢，我没钱挣。
对啊，
那不踢了，你牵涉到了整个这个行业附着的这个数百。
这就是刚才严总说的这个塔尖现在还看得见，因为这是电视转播能看见的东西，就是咱们能通过各种媒体能看到，真正塔基东西谁也看不见。那我说欧洲什么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什么样。现在很多低级别俱乐部开不出工资来了。我们前两天吃饭，我不能说是哪个队是谁啊。那就是我上次拿到工资就是1月份啊，我一年没拿到工资了。
你跟我说这是哪个级别的联赛？
我跟你说现在就对，中甲，
我天，
二级别，啊，我人家是上次我上一次拿到工资是1月份，那这种东西它还是一个次级别联赛，那说实话呢，更多的这种小的机构，真正的塔基受影响的。我们今年一年啊，我是上礼拜刚结束了一期教练培训。培训的是最低级别的教练，一级的教练，这个实际上是最重要的。我们要靠他们去吸引孩子参与到足球活动当中的。但是这一年，往常一年可能我能培5个班、6个班，一个班30多个人，这多少人我算数不好，我不算了。但是今年我就开了一个班，就30多个人。那你对未来的影响是什么样的？现在看不出来，以后能看出来。这个塔基实际上在被腐蚀的非常厉害。就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我们更多的是线上培训，但是线上我们说教练员啊，你线上培训他怎么培训？ 怎么线上培训教练员？
这个是只能这样，现在好点了，慢慢再恢复。但是这个恢复短的这一年，对以后一定会有影响。
这个现象是不是跟你前面说的也是不可逆的？就是说，你前面隔断的这半年，可能未来得三年才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没有培训新的初级的教练员，没有看到的是这一年的疫情，你损失了多少？他本身是在这个行业里，但是因为你无法训练了，你没法去给小孩去开课了，他挣不到钱了，他得改行干别的。他改行干别的当中的这一部分，又有多少还能再干回来？或者他干脆就离开这个行业了，这是咱们看不到的，所以这个影响是很深远的。
没错，我觉得中国如果如此的话，我相信欧洲可能
会更厉害，
会比这更糟糕。当然，它的底子会更好，它的技术人群，它以前这个行业附着的和养活的人会更多，但是它遭受的打击会更重啊，会不会形成一些我不敢说毁灭性的打击，但是这个组织架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你刚才听了贾指导的这个话，我就在想啊，会不会我们？可能过了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来回顾这个足球史，会发现可能在某一个时期他的球星出现了断层，不是说没有球星了，但他的球星水准可能略有下降。那是不是就是因为新冠疫情这一段时间，你可能有一年甚至可能明年还会你的训练，
照你这么说，咱们中国足球在十五年前就得过一场经历而且还不是一年的事儿，那得了五六年。
对啊，对啊，你这个可能要很多很多年之后。
是这么可比的，你突然一下发现无人可用。
就是啊，你现在的咱们的国青队、国少队，我们现在说这个，这国青队测一个十二分钟跑，队员跑的没教练多，你说这是为什么？对吧？这个你，反正我觉得这个和你刚才说的这十五年前的那一段的时间的事儿。因为你的选材，足球最重要的什么就是选材。我有一万个孩子让我选，那我可能就能挑出一个踢得不错的。一共就五百个能选的，我挑什么呀？我能挑出俩能跑的就不错了。
对，说不定这段时间可能有的足球好苗子，他迷上了其他的在线的娱乐，
打电竞去了，在家。
对啊，打电竞去了，加上他可能很久没有足球训练，他可能一下子这个水准大大下降，他可能从此放弃足球了。所以这个可能要很多年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一段时间，本来应该接受正规训练的这一班小孩，是不是与他的前后都有一个明显的差距？
对，
我们才可以看出来。
因为这不是一年，
对对，
他可能是一个年龄段，两三年之内受影响。
对对 对, 对，
而且受影响的未必是顶级联赛，顶级联赛咱们现在看到的还是他得病了，他恢复了，他进球了，但是实际上低级别联赛那个咱们看不见，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而且是不是说一个国家，是很多国家，
所有，我觉得所有跟足球相关的，我非常认同两位。虽然说骆老师最终以一个很不负责的一个交给历史的方式结束了我们这期节目，我必须得强调一点，咱们这节目观点非常偏颇啊，咱们说的是单一行业，而且只是在这个更多是从行业内去看行业，我相信这是人类的劫难。我们说足球有这么惨，体育有这么惨，我相信其他行业可能经历过的苦。这个苦楚啊，未来的这个疤痕会比这个行业会要来得更深，但没办法，我们还是得要活下去，还是得要保持康复之后的进球。谢谢两位。